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慧修炼园地，现在正在播出的是第322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明慧文章，正念组就能破除旧势力的安排。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 我从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 10多年的风风雨雨，说不尽对师尊的无限感恩。我也从中悟道，大法弟子只要学好法，坚信师父和大法，正念正行，就能破除旧势力的安排，永不迷航，一切不好的因素都能转化成我们升华和树立威德的基石。 正邪的较量就转化成了我们解体邪恶、救度众生的契机。下面我就举个实例，谈谈自己在这方面的体会和大家交流。有不在法上的请慈悲指正。一次我到街上发真相光碟，发到了3个警察手中，我给他们讲真相，他们不听，他们将我绑架到公安局国保大队。我的思想中首先冒出的是想让做警察的亲属来救自己。 我马上意识到我还有依赖于常人的心，立即终止这个念头，并清除此心。我想到师父的法，时刻用正念正视恶人，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选自《经济要旨2》，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随后我心如直水，一警察命令我蹲下。 我说我没有犯罪，不能蹲下。他说那你就坐那儿吧。我就坐在了沙发上。我掏手机给姐姐打电话，告诉她我被抓了。警察来抢我的手机，我没给他，他也没硬抢。我说手机不能给你，打完后就插回了手机套中。这时又来了好几个警察，其中那个代理大队长态度粗暴，还照我的膝盖踢了一脚。 他们开始问我姓名、住址，我一概不回答。我只是给他们讲真相，劝他们不要追随江泽民流氓集团迫害大法弟子。我讲法轮大法的美好，讲我在大法中获得的身心健康，揭露中共的邪恶。结合他们前2任大队长遭恶报的实例，给他们讲善恶有报的道理，希望他们能够明白真相获救。有时他们不让我讲，我就发正念。 有机会再讲。他们抱怨我不配合他们，我对他们说，我不配合你们是为你们好，我不想害你们，不想让你们对大法犯罪。我如果配合了你们，就等于我亲手把你们送进了地狱。我当时悟到，确实是这个理。我如果为了自己早点出去而讨好你们，结果最终害了你们，我不是太自私了吗？ 他们说我们不怕你害我们，不怕下地狱，你就配合我们吧。我说我是想尽量的挽救你们，如果谁非要往地狱里跳，佛也没有办法。有一个警察给那个代大队长出坏主意，他不配合我们，拿他师父的照片踩，他就配合了。说完他真走出房间，拿了一张师父的法像并展开放在了地上。我立刻识破了他们的阴谋， 面带微笑，平静而威严地说：我劝你们不要那样做，你们那样做对我师父没有丝毫损伤，只对你自己不好。话音刚落，那个警察立刻恭恭敬敬地双手卷起法相拿走了。整个过程我一直坐在沙发上，他们站在地上，既像是他们在演戏出题考我，又像是我在教他们如何做人。邪恶也很狡猾。 我给他们讲真相时，有时他们像听得很认真，时不时的也提一些问题，有时冷不丁的就插进他们要审讯的信息，想用这种方式麻痹我， 让我陷入他们的圈套。那天我头脑特别清晰，能洞察他们的所思所想，法理也非常清晰，思路也非常敏捷。我知道师父就在身边，一直在加持着我，呵护着我，给我智慧。我自始至终都没有上当，邪恶一直都不死心。我的亲属来了之后，他们知道了我的名字。一个警察让我没修炼的姐姐问我名字中的一个字，我的姐姐下意识的就问了，我说不告诉她，因为在我眼里邪恶在另外空间，不管他操控了谁，你回答了都是配合了邪恶。我不把表面的人当作邪恶，他们是我要救度的众生。因为我的户口在外地，他们想用电脑在网上调我的身份信息，可是怎么都进不去。我借机点他们，那还不误，就是不让你们迫害大法弟子。那警察把笔记本电脑推到了一边，不再查了。他们整理了一个所谓的审讯记录，念给我听。我说不用念给我听，那跟我没任何关系。他继续念，其中有一段我给他们讲真相中，我说的是江泽民，他写成了周永康。我刚要纠正，但马上意识到，我纠正不就承认了这个审讯记录了吗？我才不上当呢，他愿写啥就写啥，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他念完后让我签字，我说那跟我没关系，我不能给你签。走出公安局时，邪恶还不死心，警察近乎求我的语气说，你给签了呗。我说我不能签。就这样在公安局国保大队讲了5个小时的真相，我堂堂正正地走了出来。当然在这期间，同修们在帮我发正念，整体的力量不可忽视。亲人同修也在跟相关人员讲真相，常人亲属通过常人的关系也在积极奔波，有缘人都积极地发挥了正面作用。我悟到这都是师父的巧妙安排，利用各种因缘关系帮我善解冤怨，使我走出困境，使众生正确摆放位置得救。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转年差不多也是这个时候，我发真相光碟发到了主管迫害法轮功的公安局副局长的手里，他面带笑容接过光盘，嘴里说法轮功好啊，并痛斥共产党。我看他接受，就又给了他一盘九瓶共产党。我沿街走一会儿，发现他手里拿着光碟在后面跟着。这时来一辆警车，下来两个警察，又把我绑架到国保大队。这个副局长把我交给国保大队长就走了。这个国保大队长是新上任的，他非法搜了我的身，没收了我的真相币和光碟。他问我姓名，我没有告诉他，只是给他讲真相，他不太接受。过一会儿，去年那个代理大队长来了，他现在是副大队长，他认出了我，不过这回不像去年那么凶了，他满脸带笑，整个过程向我问这问那，了解真相。我基本就给他讲了真相了，除了他俩，别的警察没来。大队长又问我叫什么名，我还是不告诉他，他都说知道你叫什么名了还不说。我说你知道是你知道，我不能配合你迫害大法弟子，不能配合你犯罪，性质不同，我是修真善忍的，我不能帮着害你。以后他们没再审讯我，也没让我签任何字，也没做任何记录。这次进来我刚冒出一个念头，怎么能让同修尽快知道好发正念。我立刻意识到这也是执着，有依赖心，我立刻归正，有师在，有法在，就按大法的要求做，把心一放到底，同修该知道的时候自然就知道了。此后我心里不再有一点杂念，就抱着一个目的，不要让众生对大法犯罪，尽量讲真相救他们。过后我知道认出我的警察给我的警察亲属打了电话，我的姐姐很快就知道了。说来也巧，我的姐姐刚出门就遇见了协调同修，很快大家就知道了。 过后，我听好几个同修说，这次我正念发得特别好。同修及时地打电话给抓我的副局长讲了真相，让他立即放人。经过两个小时的正邪较量，他终于同意无条件放人了。这次我在国保大队讲了两个小时的真相，我在公安局的两个亲戚都来了，没履行任何手续就离开了公安局。这两次反迫害成功，整体都配合得比较好，无论是同修还是常人亲属都发挥了他们应该发挥的正面作用。我也从中悟到，只要自己不执着，师父什么都能为我们做，一切都会安排得恰到好处。同时也印证了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法会中讲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师父是不承认他们的，你们也不承认他，堂堂正正地做好，否定他，正念足一些。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他们就不敢干，就都能解决。你真能做到，不是嘴上说，而是行为上要做到，师父一定为你做主。师父每次讲法都强调让我们重视学好法。起初我虽然理解不太深，但我想师父既然强调，那就一定重要，我就一定要重视，并且要真正学好。随着不断的修炼，我发现学好法当人的观念和想法刚一露头，我就能抓住它，及时清除。不管遇见什么事，不需仔细琢磨，一想就知道怎么做符合法，很容易摆正各种关系。遇见矛盾，很自然的就知道向内找，使自己能经常处于修炼人的状态。在粒子整体中出现波动时，我的头脑都非常清晰，起到了维护法、圆融整体、稳定局面的作用。我现在深切地体会到，学好法是我们圆满的根本保障，是我们正念常在的根本保障，是我们完成使命、救度众生的根本保障，是我们一切一切的根本保障。作为一名大法弟子，我内心感到无比的幸福和自豪，浑身轻松。现在明显地感到另外空间的压力减小，更加坚定了对师父、对大法的正信，正念更足。
下面请听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全新的文章，题目是《哪里有问题，就在那里讲真相》。2015年7月下旬的一个晚上，我看到从东南方突起一团黑云，在空中滚动式爆炸，并迅速向我线上空铺天盖地席卷而来。我被惊出了一身冷汗，醒来原是一场梦，坐在床上久久不能平静。就在那几天，另一农村同修打坐中看到两条大蛇在空中从东向西张牙舞爪而来。更不可思议的是，第二天在他们家房梁上看到真悬吊着两条蛇，被他给打死了。第三天又有两条蛇吊在他家房梁上，不敢打，让他跑了。2015年6、7月份，我县同修相继通过县邮政局 EMS 邮政特快专递寄出了诉将状，除一份被县国保大队从当地邮政局扣押外，其余相继收到了高检高法的妥投短信。八月下旬，我明显感觉到来自另外空间的压力非常大，妻子的承受也到了极限，迫使我俩去了省城孩子那里。至此，我深深觉得，如果没有师父的看护和承受，今天大法弟子面对的巨难真难以想象。第一部分，非法传唤讲真相，DNI 采集搞破产。2015年5月，当看到明慧网刊登同修诉将信息后，我就觉得作为一个大法弟子，就应该堂堂正正起诉这个迫害大法的人间败类。6月2日，我通过 EMS 邮政特快专递给高检高法寄出了诉将状，6月4日即收到了两高妥投短信。7月下旬，我觉得我的电话已被监控，于是外出就拿了母亲的电话，可还是被县国保队长挂通，说有些事要和我核实一下。同时他又问，你知道什么事吗？我说我知道，我是实名的。虽然实说了，但心里忐忑不安起来，思绪如一团乱麻。坐在从省城回家的车上， 大脑中浮想起当年劳教所一幕幕心酸的往事。猛然我回过神来，不对，这是旧势力强加的。这时师父在各地讲法舞，2005年加拿大法会讲法中的法打进我的脑中，一个不动能治万动，我应该心不动才符合大法弟子的标准，因为我做的是最正的事，心里一下亮堂了许多。7月28号，县国保大队长打电话给我，要我俩第二天上午8点准时到国保大队。第二天我一开门，国保监控人员已在我门前，正看我写的新年对联：神目如电，明天下为民之事，圣心至正，正世上不正之人，横批法正乾坤。他一看我门开了，掉头下楼走了。我也早准备好了5大类讲真相的资料：一是江泽民腐败治国给国家带来的恶果，江泽民卖国，断绝子孙发展后路，江泽民迫害教人修真善忍的法轮大法及大法弟子，给我及家庭造成了极大的伤害。江泽民制造天安门骗局，混淆视听，迫害世人。江泽民下令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犯下了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罪恶。二是法轮大法基本真相和我本人及家庭受益的事实。三是纽伦堡大审判、柏林墙守卫案及文革血的教训。四是官员大面积腐败、因果报应及预言。五是现行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等。去国保大队的路上，我和妻子一路发正念不止。到了国保大队，无非问我们为什么溯江。由于给他们也不止一次讲过真相了，我溯江的理由讲得也很充分。走到院子里，其中一个警察说：我也知道共产党完了，可小腿能拧过大腿吗？你告我还行，你爸人家能告倒吗？白给自己惹事。我跟在他们后面走着，可万没想到他把我又带到另一房子里，那里早就安排好7、8个人戴了手套等着采集我的 DNI， 说是建档。因为这事我多次给他们讲过与近年来活摘大法弟子器官的罪恶有关，国保队长否定说不可能，并说这次写过诉状的都要抽血验 DNI 建档，是上面的政策，还说你就配合一下我们，我们也很为难，吃这口饭也不容易，这是我们的工作。我说谁说的都不行。我于是面对那7、8个年轻人说：在场的你们都听着，采血验 DNI 和活摘大法弟子器官贩卖的罪恶有关，我把你们每个人都记下来，我将来没问题就好，有问题你们谁也脱不了干系。国保队长把手一挥，算了。从此全县所有溯江大法弟子再也没有提采集 DNI 建档的事。我知道这是我的念正符合了法，师父把我的难化解了，真正体会到师父在红音二师徒恩讲的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的法理。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第二部分，哪里有问题就在那里讲真相。几天后，按国保大队通知，上级非法决定对我行政拘留15天，罚款1000元，单位扣发当月津贴700元，罪名是诬告滥诉。我惊诧这个罪恶的党真的连遮羞布都撕去了，这真是千古奇冤。我立即找国保大队理论，国保大队长说这是上级的决定，这已是最轻的了。我又找县政法委分管书记讲大法真相，分管书记又把我推到610办公室主任处。我尽量稳住情绪，想给他们讲清大法真相，为对我的不公，也为了挽救这些不明真相的生命。可这个610主任不让我说话，竟和我争吵起来，一下惹来他们所有科室的职工。他们你一言我一语，企图用质问的口气阻止我。我从法律角度一一回答了他们的疑问，并指出 你们在执法犯法。”他们一个个相继从610办公室溜走了。最后610主任见说服不了我，表现得也很尴尬，他说刑拘决定不是我们定的，是县公安局定的。我又径直找县公安局长，其中一位副局长听了我的真相后劝我说，这是一级组织的决定，不就十多天吗？我听出来言下之意不可能改变。我又找到县政府法制办申请复议，法制办的一位领导听了我讲的真相也很同情，说我建议你别再申请复议了，公安局是一级组织的决定，我们给你报上去申请复议，你想谁敢表态？他们的官还做不做？我思索了一阵，心里很矛盾，我深知我的放弃和妥协就是犯罪，可面对这样的流氓政府，公理在哪呢？在这过程中，虽然我尽最大的努力克制自己，但还是表现得很激动，起了争斗心，同时夹杂着怨恨心，还有为了自己鸣不平的人心。回到家里，我一边发正念根除争斗心、怨恨心，一边流着眼泪对着师父的法相，我今天又没做好，这不是大法弟子修为，带着强烈的争执、怨恨和畏私畏我的人心，只能激起人的负面情绪，怎么能救了人呢？第三部分，给省市官员讲真相。被非法行政拘留期间，我带进去了师父新发表的经文《论语》，正好我们每天背《论语》，要么就发正念。他们一波一波轮流逼我们写三书，我们都断然拒绝。我说肃江和修炼法轮功是两码事，今天是因为肃江你们非法行政拘留我的，和修炼法轮功无关。后来他们把我和其他同修隔离开来，我知道他们是想各个击破，我心不为所动，他们就把我的情况汇报给上级部门，变换花样，又请来省里所谓的专家和市政法委的领导，想逼我按他们的安排走。这位市领导一见到我就气急败坏，大有文革遗风，声称我的案是省市上挂名的大案，他今天就是砸我的饭碗来的，说着把手里拿的文件摔在桌子上，还说我已属孤立打击的对象等。我看到几个部委联合发的文件，我说这是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最严重时期的文件，这文件早就过时了。他脸气得铁青，我心平气和地给他讲述了宪法宗教信仰自由的条文，公务员法第九章第54条的规定，领导干部参与司法案件，公安内部人员参与司法案件的记录，法官办案终身负责制等新的法律法规。我还说法轮功平反只是时间问题，纽伦堡大审判、柏林墙守卫案及文革留给我们的血的教训。他的态度明显缓和了许多。最后我说，我们都是年过半百的人了，还是给自己留条后路吧。他转而笑着说，今天我们就谈到这里吧。我一下如释重负，本来即将倾盆的暴风雨被大法和煦的清风吹散，我激动得热泪盈眶，心里连连说，谢谢师父，谢谢师父。耳边回响师父在红音寺感慨中的诗句，真念化开满天晴。我知道是我的心性符合了某一层法的标准，慈悲的师父把难化解了。单位成立了帮教小组，校长亲自担任组长，针对一个职工开会，在这个学校前所未有，单位迫于上级的淫威，成立了以校长为主要领导的所谓帮教小组，成员七人。同时上级要求停我的课，并要求调整我的工作，想把我安排到最苦、最脏、最累的环境工作。本县另一位农村同修参与肃江后，被乡镇书记下令停课，并安排扫大马路。我校领导早知道真相，也表现得很理性，虽停了我的课，但安排我最轻松的工作，倒给我腾出了大量时间做三件事，真是师父的巧妙安排。不论他们开多少次会，我都耐心地给他们一遍遍地讲述大法真相，他们的思想也在一点点地起着变化。他们开会我就针对集体讲，会后我找学校各层领导个别讲，结果学校安排分管这项工作的领导 出现互相推诿都不愿管这件事的局面。特别是一位副校长的妻子从台湾旅游回来，在办公室高声说，台湾练法轮功的人可多了。同教研组的老师一下炸开了锅，你一言我一语，隶属邪党的罪恶。随着学校领导出外学习考察数量的增加，他们了解真相的渠道增多了，我的环境也越来越宽松，领导对我倒显得越来越客气，我也更加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工作，时时事事用大法的标准衡量自己，为名为利的人心越来越淡，只是觉得这是一个大法弟子的本分。想起那段难熬的岁月，再回过头来看素江的全过程，我明白了，不就是师父给弟子一次讲真相、救人、树立威德的大好机会吗？围绕着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发展，让这么多政法、公安系统的有缘人听到了大法真相。现在想来，没有这个机会，还真不好给这些人去讲真相。通过素江，我的心境也得到了提高。过去我看到公安系统的人和车，本能的就发正念清除、解体，一种无名的怒火油然而生。现在我发现不恨他们了，见到他们主动打招呼，他们也很高兴，有时停下来说两句话，真正把他们当作众生的一员，真正是发自内心的改变，从心底明白了他们也是受害者、被救的对象。以上是自己素江过程中的感受，不妥之处请同修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何时？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大道无形，重在修心。读同修文章有感，今天读了同修的交流文章，体会大法的宏大、宽容和严谨，对我的触动非常大。回顾自己20多年修炼的路，走得半半磕磕，摔了很多跟头，自己都是就事论事的向内找，没有找到根本原因。今天读了同修的文章，我才体会到自己摔跟头的根本原因都是自己没有真正的学好法，只是领悟了法的表面，没有真正深刻领悟大法修炼的实质。大道无形，重在修心。自己也在天天学法，也觉得悟到很多法理，也觉得在一段的修炼时间也走得很顺，感觉自己是在法上修了。现在想来，都是带着一种极端与偏执的思维在理解师父的法，使自己对法的理解非常局限与浮浅，从而导致自己的修炼上经常是从一个极端跑到另一个极端上去，没有真正的抓住大法修炼的根本修心，而是流于完善一种修炼形式的修炼。师父在弘银法轮大法中讲到，功修有路心为境，大法无边苦作舟。师父传给我们的大法是无比宏大，无比美好，神都说这是高德大法。但是由于自己没有意识到思想中的极端的思维方式，使众生在我这个大法弟子身上看不到大法的真正美好，只是停留在去病健身的层面来认识大法，给正实法造成了损失。修炼的初期，由于学法不深，对待很多生活与工作中的问题都采取糊弄式的做法，比如在去色欲心的问题上采取了一种极端的方式，刚一得法就断了夫妻之间的事，因为当时认为修炼是第一位的，一切影响我修炼的都不应该有，最后致使矛盾越来越尖锐，出现家人阻挡我练功的事，自己还把这种干扰看成是对自己的考验，或看成魔的干扰，没有对照法检查自己，最后出现了第三者插足，我还没有动心，还以为自己修得好， 没有想到这一切都是自己修炼走了极端造成的。师父在红吟《谁敢舍去常人心》中讲道，修心断欲去执着，修心是根本，断欲是形式，我只在形式上修，这与过去的宗教有什么两样呢？没有真正修心。我体会到我们的修炼只是对照大法，在内心改变我们自己，在形式上不给任何生命带来伤害，不给社会造成不正的影响。无论与我们接触的人，还是我们所身在的这个社会，看到我们这种修心后所带来的表现，都会说我们是好人，都会说法轮功好。这就会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着世人与社会，而这种改变是生命发自内心的，这才会体现出师父在法轮功第一章概论中讲的佛光普照，理义圆明。对待常人的工作，我表面看起来兢兢业业，领导分配的工作从来不挑，都能及时完成。但是我的心里想的是快把工作做完，好腾出时间多学法，把工作与修炼完全割离开。实质是一种糊弄式的做法，没有用心去做。师父告诉弟子在哪里都要做个好人，我并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修炼人，用心完成自己应该完成的。我们的工作本身不是修炼，但是在完成工作的过程中与对待工作的态度是我们的修炼过程。迫害发生后，为了给师父讨还公道，还师父与大法的清白，我进京上访。那时我是带着舍弃一切、舍弃生命的坚定的一念去了北京。现在看来，那种舍弃一切的背后是一种悲壮的生死离别，是自己当时人为的设想要发生的结果。试想一个常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上访，会有这种要舍弃一切的想法吗？他只是反映情况，求得问题的解决。我们为什么要放弃呢？本来我们就应该拥有，修大法本身就是有福分的。这种想法的根源还是受旧宇宙中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旧的修炼形式的影响。为什么有些同修失去人身？我本人也失去了工作，这些不是师父安排的，但是为什么发生了？是自己的认识符合了旧势力安排，不在法上。通过学法，现在我认识到，作为一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他在世间的生存环境、生活方式与所做的工作都是有原因的，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都连带着无量大穷体系在正法中能否得救与归正。旧势力利用我们的人心与法理不清，把这些破坏掉了。如果我们不能弥补，被破坏所对应的宇宙天体在正法中只能再造了，这是给正法带来的损失。现在正法要结束了，对时间的执着就变得很突出了。有的同修全力以赴，常人的一切工作与生活都应付去做，觉得做常人的事耽误自己。有的同修做什么事的出发点都是要结束了，该装修的房子也不装修了，本应该找工作正常的在常人中生活也不找了，觉得自己家的积蓄差不多够用到法证人间了。有的说邪党马上要玩完了，挣的钱将来都变成废纸了，没必要工作挣钱了，等等。精进在心，不在于形式。我们只要时刻把自己当成修炼人修自己，时刻想着救度众生，就是在精进了。我们是大法造就的生命，是大法的一个粒子，是永恒的生命。我们会受时间与形式变化影响吗？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修炼不只是一个单纯的修炼，我们走的路是未来宇宙生命的参照，未来人类的参照，是要留给未来的，是未来生命要走的路。我们能把这种对时间与社会形式的执着所表现出的不正的状态留给未来吗？我们今天真应该清醒地认识师父给我们安排的前所未有的全新的正法修炼了。从极端的思维中走出来，极端的思维的根源就是自我与旧宇宙的思， 要想真正从这种极端的思维中跳出来，只有放下自我，去掉思，才能真正的同化大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到禅宗时说，我们说这一法门就是钻牛角尖。怎么叫钻牛角尖呢？达摩开头往里钻的时候还觉得挺宽敞，二祖钻就不太宽敞，三祖还凑合事儿，四祖就已经很窄了，五祖基本上没啥可钻的了，到六祖慧能这儿就到顶了，再也钻不进去了。以前我对这段法一直不能领会，我现在明白了，师父是点悟弟子不要走极端，时刻在法中修正自己的修炼基点。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弟子，不同层次有不同的法，就是要弟子时刻归正自己的不足，在大法中升华。如果我们固守某一层次、某一阶段的认识，开始时我们可能符合某一层法的要求，我们会感到在法中升华，长期下去，我们就会感到路越来越窄，在法中升华的感受越来越少。我还认识到，为什么今天在大法弟子中出现被绑架迫害、被病业迫害和出现邪物呢？一个很大的原因是没有真正理解师父的法，都是带着极端的思维在学法修炼，就像禅宗一样，开始我们没有什么感觉，可是长此下去就会使我们的修炼走入一种钻牛角尖的状态，往前走一步都很困难，表现就是各种问题都出现了。以上是个人现阶段的一点认识，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明慧网2017年6月2日的文章，读柳宗元副板传有感。副板传是唐代文学家柳宗元的一篇短小精悍的寓言作品，译文如下：副板是一种善于背东西的小虫，它在爬行中遇到东西就抓取过来，仰起头背着它们，背负的东西越来越重，即使非常疲乏劳累也不停止。它的背很粗糙，因而物体堆积不会散落，最终被压倒爬不起来。有时人们可怜它，替它除去背上的物体，可是如果它还能爬行，就像原先一样抓取物体，它又喜欢往高处爬，用尽了他的力气也不停止，直至跌落到地上摔死。如今世上那些贪得无厌的人，见到钱财就不放过，用来增加他们的家产，不知道财货会成为自己的累赘，还只担心财富积聚的不够多，等到他们坏了事、栽了跟头，有的被贬斥罢官，有的被流放到边远地区，这也够痛苦的了。一旦再被启用，他们仍不肯悔改，成天想着提高自己的官位，增加自己的俸禄，而且变本加厉地贪取钱财，因而面临着从高处摔下来的危险。看到前人由于极力求官贪财而自取灭亡，也不知引以为戒。即使他们的外形看起来庞大，他们的名义是人，可是智慧却和副板小虫一样，这也太可悲了。近日偶然重新读了一遍，发现从修炼的角度有了新的理解。柳宗元的本意也许仅是讽刺和告诫贪官污吏，但从修炼的角度看，常人其实不是人人如此吗？人的先天都是无比美好的，修炼上来之后，看常人所执着的名利情，都是我们生命所背负的东西，而且越来越多，越来越重，使我们越来越迷失了自己，最后死在这个里面还不知， 这和人从产生了执着开始，一层一层的往下掉，最后掉到人这层，不是很相似吗？在常人中过得再好，名利情拥有的再多，在真正修炼的人看来，和副板又有什么区别呢？作为修炼人，我们的种种执着心和由此产生的业力，不就实实在在的像副板所背负的东西吗？在另外空间看，他们是活的物质，而且有生生世世的乘船，自己能够放下一点，我们的层次就提高一点。我记得修炼以前，自己有一次整理家里的东西，发现其实很多的衣物都是根本就不怎么用的，当时也是想买就买了，真正的生活必需品很少很少，而为了赚钱买这些东西，在常人中和别人你争我夺，回想起来真是不值得。修炼大法之后，我发现自己看世界的眼光有了根本的变化，以前很羡慕那些所谓功成名就的人，现在看他们活的是那样的累，钱再多，官再大，又怎么样呢？我们修炼人所拥有的是常人想要也要不到的。你有很好的医疗条件，而我根本就没病。记得有一次看电视，有一个公司总裁说，他们公司年底给员工发钻石，并说这可能会使人妒忌。我当时就觉得他很可怜，因为我知道在我的那个世界里，钻石就像沙子一样到处都是。除了生活的必需品，我什么都不需要。有一次家人说要买衣服，我不知怎么一下子就想起了这篇文章。其实常人中有根基的人，有时候也讲活着其实就是活一个心态，要放下执着。记得看过一篇文章叫心轻者上天堂，就是说执着心越小，生命的背负也就越轻，能回归的层次也就越高。当然毕竟是在常人中修，要一下子全部放下也是不可能的，但我们有师在，有法在，用心精进，不做副板，做真正的自己。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